133篇602页，诗篇第133篇602页，我们一起读一下。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这是第14首了，倒数第2首，一共我们上行诗有15首，到134首就没有了。那么133篇呢，是讲到了以色列人到达耶路撒冷之后共同敬拜神那种彼此相爱合而为一的场面。所以看那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它的题目是弟兄相爱颂，讲讲弟兄相爱颂。那怎么不说姊妹相爱颂呢？难道姊妹和睦同居不善不美吗？因为在这个以色列当中是一个以男人为主的一个社会，那么成年男子呢一年3次要到耶路撒冷去朝圣，男人都是这个家庭的一家之主，姊妹们呢只是随从。所以我们也看到约瑟、玛利亚、耶稣也是在过节的时候到耶路撒冷去，但是呢在圣殿当中有一个单独的妇女院，他们只能在这个妇女院里面来敬拜，弟兄们才可以来到这个犹太人的院里，有这个圣所、至圣所，能进去的也都是弟兄。所以一般呢这个圣经里面都是提到弟兄，不代表没有姊妹啊，也包含了，所以叫弟兄相爱颂。作者是大卫，这是大卫所写的上行之诗。那么也有人认为呢这件事情有3种可能。第一个是发生在大卫时期，我们知道大卫曾经被高利之后没有马上做以色列的王，撒母耳高利他之后呢他一直受到这个扫罗的逼迫，很长的时间一直受逼迫，后来扫罗死了之后他才成为以色列联合王国的王。所以他被高利之后首先在希伯伦做王7年，之后才成为联合王国的王，那么才出现了在他的统一领导之下以色列人呢在一起去朝见神。他看见这个场面的时候他写了这首诗，这说明之前呢是不能在一起敬拜，但是之后呢等到他做了以色列联合王国的王之后才实现了这个目的。当然圣殿呢是在所罗门做王之后才有这是其中一种解释。第二种解释认为这是西西家做王的时候，这就到了这个后来了，因为西西家都是在大卫之后的王，在西西家做王的时候描述以色列人到耶路撒冷朝圣的这种彼此相爱合而为一的场面。还有就是认为这是以色列人在某一个节期他们从4面8方聚集到耶路撒冷朝圣的场面，所以有不同的这个解释。那么前面两个字看呢，有人认为这是圣灵说的话，神说的话引起我们的注意。看呢看什么呢？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那么这仿佛就是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17章的大祭司祷告的内容一样，他为教会合一来祷告，这是神的心意。所以弟兄和睦同居这也是神的一个愿望，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之前也一直为这个事情祷告，希望都能够合而为一。这也是我们今天教会存在的一个大的问题，不能够相爱，不能够和睦，所以给魔鬼留地步，教会分裂这些仇敌也是来攻击我们。 所以这是我们非常盼望的一个愿景，我们非常愿意追求的一个目标。弟兄和睦同居是多么的美善，有的事情很美但是不一定善，有的事情呢很善但是不一定美，唯有教会的合一既美又善。所以希望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都能够和睦。这个同居呢，不是说现在讲的这个同居，这个同居的意思是什么呢？他们短暂的在一起，因为他们朝圣嘛，从这个世界各地四面八方聚集到一起，他们会有短暂的一个在一起住的一个时间这叫同居。第二节，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摩西在当时呢高立亚伦做大祭司，用的就是膏油，被称为圣膏油。这个祭司呢，只有亚伦是受膏的，因为他是大祭司，剩下那些祭司呢都是往他身上弹这个膏油就行了，弹膏油，但是唯有他是受膏，把贵重的油浇在他的头上。除了这个弹油之外呢，普通的祭司还要在他的身上弹血，表明他的罪也需要被洁净，但是大祭司不需要。这是预表了亚伦就是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大祭司，亚伦就是基督的一个预表。基督呢也不需要为自己的罪来赎罪，因为他没有罪，所以亚伦呢是直接受膏，不用在他的身上去弹血。这个油是圣的，叫做贵重的油，浇在他的头上。这个油呢也是预表了圣灵。那么新约五旬节圣灵降临，圣灵也浇灌在那些等候的人身上，今天圣灵呢也浇灌在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这就是流到胡须，就是说神的这个膏油啊多么的这个充足，从头上本来是倒到头上就可以，但是一直流到了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这个衣襟呢是指着他的领口，到这个领子上了，甚至呢包括他胸前的那个胸牌，胸牌上有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这是代表了整个的以色列神要膏抹以亚伦为代表的整个的以色列，神的恩典要临到他们。所以弟兄和睦同居有多么善多么美呢？就好像是神的圣膏油浇在亚伦的头上胡须上，又到了他的领口到他的胸前一样，发出香气这个膏油呢非常的香，发出香味儿。所以弟兄和睦同居也能够发出香味儿。耶稣说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天上的神。你们既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第三节，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这个黑门山呢是在以色列的最北部很高的一个山，那么锡安山呢是在以色列的南部，在犹大地区，一个在加利利地区，一个在犹大地区，其实离得非常的远。锡安山相对来讲海拔没有黑门山高，那么有的时候下雨的时候那边的这个雨呢就会到这边来，而且黑门山的甘露非常大非常重。以色列是一个比较干旱的地区，缺水，所以有的时候呢需要这个露水的滋润。又好比，这还是一个比弟兄和睦同居有多么善多么美呢？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在干旱的时候得到这么重的这个露水的滋润，这是一件好的无比的事情。锡安山就是代表了耶路撒冷，代表神所居住的所在。弟兄和睦同居就好像神的那个甘霖临到一样，得到滋润，得到浇灌，不再干渴。 就能够有这个使得植物都得到滋润，都有生命力，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锡安山是神同在之地，耶路撒冷是神的居所，那里有神的殿，那里有神的约柜，神在那里。前面呢132篇称为安息之所，安息之所。从把这个约柜抬到耶路撒冷，神找到安息之所，132篇一直到133篇，他们来到神的面前，看到大家从四面八方敬拜神的这种场面的时候，他们就非常感恩，就觉得仿佛黑门的甘露降在了锡安山。哎，这个地方就变成了一个福地，神同在之地，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神旨意啊，神命令当中已经定下来的，就像预定一样，神要透过这个地方来使人民得福。所以敬拜神也是一件蒙福的事情，朝圣是蒙福的事情。神所命令的福是什么呢？就是永远的生命。真正敬拜神的人，他们都有永远的生命。神喜欢我们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那么什么样的人才是心灵和诚实的敬拜呢？就是真正拥有永远生命的人。这是神给每一个信靠他的人的福气，这是命定的福。所以这一篇呢，它的这个核心经文就是第一节，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下面就是讲了两个比喻，怎么样的美，像贵重的油，又像黑门的甘露，又像油又像雨，表明了同心的敬拜盟主的悦纳会做出一个美好的见证。这也是以色列人期盼多年的。后来南北国分裂，大卫时期呢，两个王之间的这种矛盾，到后来呢国家要分成两个，后来呢他们又被掳到巴比伦。所以其实这个大家在一起敬拜神的这个场面一直是以色列人多年的一种盼望。所以当这个实现的时候，无论在哪一个时期，他们都认为这是最大的事情，最善的事情，最美的事情。那么今天我们看到，这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功课。我们也希望所有的教会都能够合一，但是也一直没有实现。但是我们相信这一天迟早会来到，包括这个中国的统一，南北朝鲜的统一，世界上其实很多的国家都存在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为此来献上祷告，为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为不能够统一的国家，为很多敌对的一些一分为二的国家，我们来祷告，让我们的教会合一，让世界合一，让更多的国家能够合一，让弟兄都能够和睦同居。我们一同为着这样的一个题目，在神面前来献上祷告。